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请问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世界上还能够有多少年？假若平均年龄是80岁，弟兄们年纪少一点啊，一生是80岁的话，我今年假如是50岁，还有30年，60岁还有20年，但是这一切都非常快的就飞逝而去，意思说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的短。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一声叹息，像夜间里面的一更，白天还在，晚上就各下枯干。唐伯虎写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诗，念给大家听啊。他说啊，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50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25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70年把它缩短下来是20年在世上的劳苦奔波，充满着愁烦。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必不叫我们忧虑。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说我们在世界上人生当中所认为最大的福气，每一样当你抓到手的时候就失掉了它真正的意思。难怪有人这样的说，没有钱的人是比较有福气的，因为他们以为有钱之后就有福气，结果就拼命的去一生来找钱，好像有一个盼望，好像一个目标，好像一个方向。但是真正拿到了得到了的人当中，多少他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自杀的，忧忧虑虑的过去的，伤伤心心的离开世界的，我们看到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来思想到神的赐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寻找最有意义的祝福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在圣经之外找，不要在上帝的旨意以外在世界上来寻找，因为上帝创始成终的祝福已经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今天就是要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很大的一个盼望哈。来，我们来首先来思想一下，来回顾一下上一周我们说到一个充满祝福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明白上帝的心意，你要出去。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的使命是什么？神告诉我说，我要出去，然后呢，要祝福他人。上帝要把福气给我们，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有福气的人。但是上帝要我们出去，以致这个福气能够从我、从你传达出去。当这个福气从我传递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我成为一个充满祝福的人。充满祝福的人不是自己领受有多少，而是付出有多少，而在这个付出当中，你就看到说你是一个领受最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今天所念的经文从创世纪里面来看，是不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把大使命，把这个祝福完全的表达出来呢？你看创世纪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在创世纪后来的好几章的地方，多次的提到相似的文字的时候，就提到说你的子孙要众多，多到什么样子呢？像天空的星，海边的沙。哦，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75岁的人还没生小孩，还没有儿子，神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也要叫别人得福。那我们就看到说啊，原来主耶稣讲大使命的时候，他是回看创世纪第12章。其实我们还要向前面一点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创世纪第1章26到30节。有人这样子说，这一篇圣经，这一段话是旧约圣经的大使命。另外一个形容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化使命，我们从上帝那边领受了，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都领受了这个恩典。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上帝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接下来他说，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段话我请弟兄姊妹来念。上帝就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这是上帝所赐人类的福气，不是赐给一对夫妻的福气，不单单是这样子。所以生养众多是对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请问他们两个人可以遍满这地吗？他们每年生一个能够遍满这地吗？不能够。所以这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是赐给全人类的一个教导。我们来看的时候就看到说，上帝就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这是什么时候讲的呢？这是当人犯罪叛逆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要看有没有义人，结果他看到一个义人是挪亚，把他造出来，要他造一个很大的方舟。当这个所有的水退开的时候，挪亚从方舟出来，他就献祭给神。在那边上帝再一次的跟挪亚立约，这个立约跟前面创世纪第1章28节的一模一样。上帝就赐福给他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神赐福的一个关键，要人从他那边领受福气的时候，这个福是什么福呢？是生养众多的福，是遍满全地这个福啊。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说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这一些人啊，以色列人是很幸福呢，还是很痛苦？他们的职业是什么？每一个的职业都相同，叫奴隶，在里面当奴隶的，建金字塔的劳工。这些劳工上帝给他们赐福，让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个告诉我们说，在痛苦中上帝在准备他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在那边要成为一个国家，本来是一个民族，现在要成为一个大国，而这个大国将来要赐福所有的人。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讲的事情哈。我们来看启示录，到了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我请弟兄们来念这一段话。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姐妹们来，到了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里面，列国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要来到神面前。大家来回想一下，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句话是对一群非常胆小的人，没有学问的人，根本呢不可能在罗马的政治底下做任何大事的人，但是主耶稣竟然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若不是主耶稣真是上帝的话，任何人讲这一句话都是在太愚蠢，不晓得自己的限制，看不到自己的有限。但是主耶稣讲这句话，不是单单他自己根据他要讲的，而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立定心意，要人生养众多，遍满这地。那这个生养众多跟动物的生养众多有什么不同呢？创世纪在第一章第22节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这一些所有的万物，当他们生下来的时候，要他们生养之多，滋养众多，生长众多，一样的，神赐福他们，要这些雀鸟，要这些鱼类走兽，要他们生养众多，但是没有说到底下那一句重要的话。神对这一对男女说的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呢要管理。神派人类来管理这个他创造的美丽的、美丽无比的一个地球。上帝要把地球管理的权柄交在人的手中，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上帝创造男女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乃是造男造女。意思说，我们是像上帝吗？我们的样子长得像上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当圣经讲到说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在人的心中的时候，这个形象指的是我们在生命里头跟上帝有相通的地方，我们是属灵，有属灵生命的动物，我们是生命里头有一个属灵的这个原则在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本能在里头，可以跟上帝有关系。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神造人的时候跟动物不一样，动物没有得到这一个，人从上帝那边领受了他的形象。因此当人领受这个形象之后，他的责任就是要遍满这地，把上帝的形象带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整个世界所有的角落要充满神的形象，来代表上帝来治理，把上帝的国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圣经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人犯罪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如果你有时间看的话，当人犯罪的时候，夏娃受咒诅，亚当受咒诅，这两个咒诅当中，你会看到说跟地和生长生养有关系的。夏娃从那个时候开始被上帝审判之后，从此你生育儿女的时候要疼痛，本来是生养众多是一个福，现在有个疼痛在里面了。本来上帝把这个地赐给这对夫妻是一个福，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地要出荆棘出来，让你耕种的时候知道说你离开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在我们落入神的审判之后， 我们当中有上帝的形象的地方受了亏损，我们有好的一面，也有很阴暗的一面。本来上帝给我们是好的一面，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头有好的，有阴暗的。连那个最坏的坏人，他心里面也有一些好的地方。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警方第一名排第一名的要犯啊，就当他们知道这个人跟他的家人藏在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就把这整个住的地方包围起来，围到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去的。但是他在那边守候，竟然早看不到。哦，原来这一个警方最要抓的这个杀人犯、抢劫犯，是一个非常对人没有留情的一位，冷血的一个罪犯。那一天，警方看到他的时候，终于回来了，是满脸笑容的，带着他两个小孩子回来了，因为他在享受天伦之乐。你说他是一个所有的罪都犯的一个人，他竟然还有一个爱儿女的心。所以我们心中里头有好的有坏的，这好的是本来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受了亏损，现在上帝要把它恢复。怎么恢复法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终于一次过的把我们的罪对付了，叫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回到神面前。虽然每天还在对付，但是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让神的形象慢慢的在我的心，在你的心，能够慢慢的能够滋长出来。有一首诗歌，我们在这里很少唱啊。这首诗歌说啊，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主的荣美，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主的荣美。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他要我们越来越像他。所以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一个教会开始，有基督这个名称呢，就冠在所有的信耶稣的人身上。什么叫基督徒呢？按照原来文字的写法，就是说他是一个小基督，他是一个跟基督有关系的人。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得更白一点，就是说这一个人他能够把基督的形象活现出来。所以当我们在人当中的时候，是基督进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所以在前面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有一个心意，就是借着他所造的人，把他的形象，美好的形象带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所以我们基督徒首先要了解上帝永恒的心意，他永恒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形象遍满全世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整个地球才有盼望。今天给这个地球带来最大的摧毁的人，是一些通常是没有学问的人，还是很有学问的人，都一样，大家都在摧毁。在非洲、在南美洲、在世界各地，他们在耕种的时候，那怎么把这个地方能够打发这个砍伐出来？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呢？把整个森林烧掉。所以把这全部的森林烧掉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这些是没有学问的人做的事情，但是有学问的人做的摧毁，比没有学问的人做的摧毁更大，对吗？我们现在知道了，去年这一年是全美国有历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专家说未来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好吗？还是越来越坏？但是如果人按照神的形象来关心照顾他所给我们的托付的时候， 我们是关心所有的人的需要，也关心到这个所有的需要。罗马书告诉我们啊，当人犯罪的时候，整个世界万物都在叹息当中，要等待，等待主的救恩来到。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国家，甚至对整个世界，不要轻看自己。上帝能够使用一群人，当他们同心祷告仰望，并且呢听从他的旨意的时候，他可以做人做不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称叫 Circuit Riders， 巡回步道者，或者其实把它翻译成是巡回这个骑者啊，这个骑在马上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个人的手上右手当中拿的是一本圣经。这个历史在美国历史上很少被提到。1776年，英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运动，一个大复兴。这个复兴就产生了后来我们称作 Methodist， 或者是现在的名称叫卫理公会。当然当时没有叫卫理公会，因为没有翻译成中文啊。而且这个卫理公会是后来形容来写上去的。最初的时候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传到福州，上个礼拜我提到了一点，他们把它叫做美仪美会。你知道为什么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叫美仪美会吗？因为这些宣教士去到福州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们这个 Mission 叫 MEM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MEM。 那福州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要讲英语呢，的讲法是怎么样？美以美，美以美就是 MEM 福州话的这个发音啊。你问一问我们当中的福州的弟兄姊妹。后来有不同的这个卫理公会的 Methodist 去到中国的北方，又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这个方式，有些叫监理会。 Anyway，我们回来看的时候就看到说，在1800年这段时间当中，整个美国正在一个向西前进啊 westward march， 到什么地方去呢？一直要到 California。 所以他在这个东岸那边呢，人口慢慢多了，他说哎呀，这个黄金大地啊，我们赶快去捡黄金啊，就一步一步的来啊，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 Georgia， 来到 Kentucky， Ohio， 然后慢慢的来到Illinois， 慢慢就发展过来。如果大家看这个西部牛仔戏的时候，我就看到哇，很精彩的，就是跟印第安人的这个打战啊，把他们杀死了以后，在那个城市里面住，你会看到说每一个西仔叫做什么西部牛仔电影当中，都有一个很大的酒吧去喝酒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嫖妓的地方。原来这个 frontiers 在前线上多半开始的都是男人去了，在那个地方没有女的，而且有很多的自由，而且离开了家人，所以他们的道德非常的低落，非常的败坏。可以这样子讲，在1800年代的那段时间，在美国当中有很多的败坏的人在充满着整个 frontier 前线上面。卫理公会、浸信会这两个教派，他们起来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前线去，传到这一些世上的灵魂当中。而当时相当富有的圣公会，相当富有的其他的教派监理会，他们就说好，我们不能够随便去，要去的话我们要先赶快建立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才可以把福音传开。不过这一些 circuit riders 他们说不管了，我们一定要出去，就骑着马。大家可以想象 要从波士顿骑着马到 Kentucky 要多少时间？我曾经开车翻山越岭，很高的山，十几个钟头，骑着马要多长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巡回的，一个个的地方，一个个的城镇去把福音传开。结果四十多年之后，整个美国每二十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叫 Methodist， 成为全美最大的一个教派。就这一群人，他们的摆上和付出，他们知道要出去，看得清楚吗？在大家的左手边撑着伞，下着暴风雨的时候，骑着马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个时候有一句流行的话来形容天气不好，天气不好到什么地步呢？在路上只有乌鸦跟 Methodist 的 Rider， 就是说我们都不出门了，雨下得太大了，暴风雨底下他们还是出去过河。大家可知道这一些巡回布道者，他们平均年龄是28到29岁，28到29岁，下雨下霜下雪，在困难底下，百般的困难底下，他们就是一直的出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